欢迎收听由摩铁图书出品的《法医秦明》系列《众生卷》第三集《玩偶》，作者法医秦明，演播骆驼，第四十九集。此时，一名侦查员插话说：“其实这也正常，这个楼道里边住了15户人家，互相都不太认识，而且绝大多数都是租户，往来更换频率也非常快。”这个单元门道呢，每天上下的人都是络绎不绝，所以有人从这里上楼并不会引起任何人的疑心，自然也就不会有人注意到了。我一边穿鞋套一边问，水果店里有监控吗？侦查员点头说有，可是并不能照到这里，那个店主为了防止有人偷水果在门口装的，主要的视野都在店里，连门口的行人道都照不到。毕竟有这么多的商户，也就是在一条小路边，总能找到一些有价值的监控吧。看完现场，你就去专心挖一挖附近的监控。我穿好了勘察装备，然后对李法医说道：“死者家庭背景什么样子？”李法医说道：“这里呢有两个死者。”
啊，他妈也死了？
大宝惊讶地瞪大了眼睛。不，是家里边呢死了一个陌生的男人。我们的第一份案件简报发出的时候还没有发现这个男人，后来发现这个人钻在被窝里，我们现在正在调查身份，所以还没有来得及发第二份简报。我也是吃了一惊，这就有意思了。在一个命案现场里，除了女主人之外，还死了一个陌生男人，案情自然比之前预想的要复杂得多。
那你先介绍一下女主人吧。
大宝对侦查员说道。侦查员介绍，死者叫做扎阳，女，20岁，高中毕业以后没有考上大学，上了一所职业技术学校，后来不知道是什么契机加入到了直播带货的大军，因为他干得比人勤奋，又认真地审查带货货品的质量，所以信誉度比较高，深受网友们的信任，因此也有着不错的收入。今年疫情影响，学校没有开学，他每天就在家里边做直播，因为大家宅在家里边的时间多了，对网上购物的欲望倍增，这无疑给他带来了很好的商机，所以扎阳觉得自己今年更要努力多多赚钱。扎阳的直播账号叫阳阳小仙女，有好几十万的粉丝。通过研究他的直播账号，看每天直播背景就是在家里，也没有签约什么直播公司，他每天至少直播6个小时，每天的收入1000至5000元不等。大宝的眼珠子都快瞪出来了。
什么？平均1天3000，那一个月就10万啊，一年上百万的收入啊。
侦查员被大宝夸张的表情给逗乐了。
哎，没有那么多啊，还要扣税，但肯定比我们收入多。这种小主播红得快，过气的也快，如果不在巅峰期努力，过气了也就赚不到钱了。
虽然他挣的不少，但是这些都是直播平台给他直接结账到账户的。
我们调查了他的账户，里边有50多万的存款，并且最近没有大额动账。
我说道。也就是说，抢劫的迹象不明显。
我个人呢，还是觉得是抢劫。我干刑警快20年了，碰到这样骗门入室的一般都是抢劫。
什么性质呢？我们回头再讨论。你继续说一说他们家庭情况。
好的。扎阳的母亲叫周玉兰，今年45岁，是丘陵市一个纸盒厂的工人。10年前丈夫患肉骨瘤去世，一直是一个人拉扯扎阳长大。现在这个现场就是周玉兰的丈夫生前分配的职工住房，他们娘俩一直住在这里。周玉兰每天早晨7点半从家里出发，一直到晚上6点回家做饭。如果扎阳在家，中午就是吃前一晚剩下的饭菜，或者点外卖。根据周玉兰反映，因为扎阳这两年赚到了钱，所以他们娘俩正在商量着到市中心去买一个改善型住宅。我们这里呢房价也不高，7000-8000块钱一平，以他的存款付个首付那是绰绰有余了。扎阳也说过让母亲辞职不干，能快一点的进入到安稳的退休生活。但是周玉兰也知道扎阳的这种赚钱方式很辛苦，也不是长久之计，而自己呢正值壮年，也就没有辞职。扎阳知道母亲的顾虑，于是最近更加努力地拼命带货，就是想把存款积累到更多，这样就更有说服力去劝母亲退休了。 看起来啊，这个扎阳是一个孝顺的好孩子。
如果买房的事情被别人知道了，那么别人就会知道他们家有好几十万。我还在想呢，即便是有人入室抢劫，那肯定也会找好一点的住宅去抢啊。像这种楼房的住户，一看就知道没什么钱呀。大宝说道。
韩亮反驳道，
不好说，也许凶手就认为这附近不像其他小区监控颇多，这里没有监控，好下手呢。
那也不会找这里啊，毕竟这下面全部都是门面房，没有天眼，有人眼啊。
大宝毫不相让，
别着急猜，我们还没看现场呢。
我指着现场的水泥地面提醒道，
小高，这个地面载体怎么样？
小高摇了摇头，表示灰尘足迹没戏，不过地上有这么多的血迹，找找血足迹还是有戏的。我从大门口向内张望，一眼就看清了屋内结构。大门进入以后没有玄关，是一个不大的客厅，客厅的一面墙上有两扇小门，应该是厨房和卫生间，另外两面墙各有一扇门，应该分别对应着两个卧室。两扇卧室的大门，一扇紧闭，另一扇打开。根据李法医的介绍，主卧室的大门是关着的，目前勘察人员还没有进去勘察。另一间次卧室的大门原来是虚掩着的，次卧室里有一具男性尸体。客厅因为面积狭小，所以摆设很简单，只是一张平时吃饭的小方桌，墙上挂着一家三口的照片，里边有一个五六岁的小女孩，应该就是扎阳。然而此时扎阳侧卧在客厅的地面上，头部周围有一滩血。我问李法医，
早上几点发的案？
我们呢核对了通话记录，扎阳是上午10点52分拨通了周玉兰的电话，就问了一句话，周玉兰就意识到情况不对。整个通话时间17秒，然后通话中断。再然后周玉兰是上午10点54分拨通了110，因为楼下这个小区路堵，我们的民警是跑步过来的，11点10分赶到现场，发现大门是虚掩着的，扎阳已经死在里边了。
也就是说作案过程只有18分钟，大宝说道。
侦查员也在一旁点头。有人质疑抢劫杀人的性质，但是因为扎阳这个电话一打，凶手也知道警察要来了，所以他并没有时间翻动现场，这也是现场翻动不明显的原因。那之前呢？
我打断了侦查员对自己观点的坚持，说道，
之前周玉兰和扎阳的活动是什么？
周玉兰早上7点半准备做好早饭就离了家，一直在工厂做工，这个调查已经详实了。
扎阳按理说呢是8点起洗漱吃早饭，8点半开始有2个小时的直播，但是播到10点的时候，他在直播里边说自己身体不舒服，提前半个小时下播，下午再见。
我问道，穿的什么衣服？
我这是截图，穿的是翻领小西装。
我指了指侧卧在客厅中的扎阳的尸体，说道，
可是死者穿着的是粉红色的连衣裙睡衣，是睡眠状态，
这个也正常，里边有一个赤裸的男人，我分析呢是他男朋友，两个人刚那个完吧。次卧的竹楼里边有避孕套，已经送检了。
所以说身体不适是骗网友的，
大宝插话道。我沿着现场勘察踏板走进客厅，客厅的地面上除了大滩的血，还有很多滴落状血迹，血迹交叉混合，看不出形成的次序。我走到了尸体旁边蹲了下来，尸体左侧卧在客厅中央，双臂扶地，头枕着左臂，长发遮住面部，看不清眉目，但是可以看到头发已经被鲜血浸湿。死者穿着一件粉红色的睡裙，没有撕扯损坏的痕迹。我掀起裙摆看了看，对侦查员说道，
死者没穿内裤，你分析的对，应该是临时有人敲门，所以他随手拿了一件睡裙套上。
小高此时也蹲在地板上看着地面说道，
这有血足迹，我说嘛，这么大滩的血，凶手脚上不沾血也不可能啊。哎，还有好几枚呢，都不太完整，但拼一下差不多能还原。这还有手机呢。
大宝检查了一下手套，然后从小方桌下面拿出了一台手机，
手机坏了。
是的，我们初步勘查也看到了这个，手机背面呢有一处裂口，直接插到了手机电池和主板，很显然是死者在打电话的时候被凶手一刀插中了手机，这是电话会突然中断的原因。至于手机究竟损伤了什么程度，我们正在准备送检，如果只是电池坏了，那么还有机会还原出他手机里边的内容。
这把刀不小啊，是那种宽背很厚的匕首。我用尺子量了量手机后壳上的裂口，说道，
好，现在就送吧。
大宝把手机放进透明物证袋递给了小高。小高说道，
现场似乎并不复杂，没有多少搏斗痕迹。
我点了点头。李法医指了指侧卧室的门说道，
这算是复杂的了，次卧室更简单，更没有搏斗痕迹，我们进去看看吧。
有声小说法医秦明系列之玩偶由魔铁图书出品，作者法医秦明，演播骆驼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请您期待下集。